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还是准时开始哈。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欢喜快乐的来朝见你的面。主啊，就是不论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永远是这样灿烂的阳光来照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今天早上也求主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你的灵真是要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慈爱有多么的深厚，以至于我们不论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避难所，更是我们的高台。我们把一切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谢谢你，你常常在我们软弱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有每天能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问题。主啊，你的信实是永远长存的，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可以稳固。求主你今天早上就来坚固我们，也求主你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更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几次我们就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哈，下个礼拜我又不在，所以又会停一个礼拜。那最后两次呢，我希望能够继续能够讲完。那本来有十讲因为时间关系，我相信我会或者跳掉一讲，或者是把两讲把它并在一起，但是我讲义不会欠你们的一定有十篇讲义哈。求神给我们力量啊。那耶利米书实际上十讲是讲不完的因为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珍贵的东西那我们也第一个是这个讲的人有限制，所以这个不是神的话不好，是讲的人很差劲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只能挑了其中一部分的可以来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有的中间一定有漏掉的就盼望神给我们有机会自己读的时候，或者有别的机会的时候可以再看。那上一次一直讲到的那一课呢，我没有讲完，但是我觉得不把它讲完呢，我觉得心有不甘就是苦难与哀歌这一段。因为我自己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觉得我们特别服侍主的人在这个路上实际上常常很孤单的常常会遇见很多的难处的但是呢耶利米至少对我来讲他给我开了一条路所以我很欣赏耶利米那这些经文里面呢，我想就是单单用这样的讲比较没有意思，很枯燥，因为只是理论那我想我们今天在把上次的课把它补完呢，我们看一段圣经，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在这个耶利米怎么样把他的内心的挣扎跟神来交通那我盼望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不要戴着一个有色眼镜或者戴着一个批评的眼光来看耶利米耶利米跟你我都一样，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不要用这个眼光来看耶利米。好，那我们可以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我们只看一小段，就是第七节到十八节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七节到十八节这一小段那你要明白这一小段耶利米的感慨呢，那也许你把这个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耶利米在当时被人家抓而且被人家打但是呢他在这威迫利诱没有利诱哈，这威胁的当中他仍然站立得很稳，他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过信息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所以呢到第七节开始起耶利米他里面忍受不住了，他要讲他要讲的话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章第七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那耶和华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传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有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有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绊倒，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的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心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因为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子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而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这段是你可以想象中是耶利米坐在一个密室里面跟神在 rest 啊，在跟 argue。你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的起伏啊，心情的起伏啊。那首先呢，有几个字中文翻得非常的文雅啊，实际上呢，耶利米的感情的表达是远超过中文的翻译这么文雅的。这就是第七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啊，这个字你写一下的话，我不知道讲义里有没有哈，你写一下。出埃及记22章16节，生命记22章25节，都是用原文，就是这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出埃及记22章16节，生命记22章25节，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就是引诱、强暴的意思。就是去引诱一个女孩子然后实行强暴啊，这个字所以中文觉得这圣经怎么可以翻这样的话啊？那这实际上耶利米他心里非常的闷呐，他觉得我好像被你骗啊，你好像引诱我来为你做这些很艰苦的工作啊，那我真的被你骗了啊，真的被你骗了。他这个心情啊是可以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前面我所以叫你们很快的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这个就是跟这段经文最近的一个事实啊。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整天传说要毁灭了，但是事情好像一直没有成，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一直传这样子，好像 negative message 负面的这些信息呢，讲多了人听不听呢？不听呢，好苦啊！讲多了没有人听的。所以这个常常一个神的工人是一个 loner， 是个 loner，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神所差遣的啊。所以对耶利米来讲是一个极痛苦的一个经验，而且不但人家不听，而且把他当笑话啊，成为笑话啊。所以什么职业都可以选，千万不要选先知这个职业啊， it's bad， tough job。 但是呢他能不能不做呢？不能。他在说呢，他在说什么？他说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名，换句话说我不干啊，我不想干这个太苦了啊。他能不能呢？他里面心里好像有火一样烧了，他不讲神的话他就不能安息啊。这就是这个耶利米的 dilemma 啊，他这个在这个两难之间，他真的很痛苦的一个状况。他甚至于惨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别的人不听他的信息就罢了，甚至于什么呀，我知己的朋友也窥探我。那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知己的朋友这个字你会觉得很奇怪，知己这两个字 shalom 是平安的朋友啊。换句话说呢，这中文翻的时候是意义啊，是按照意思来翻译的。第十节哈，这样。那这个知己这个小漏是平安什么意思呢？就换句话说，这些朋友本来是我能够靠着他们或者因着他们我能够得安慰得平安的啊。小漏这个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范围很广的，有平安、安息、得安慰、得帮助，都是啊，让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稳妥，都同样一个字。 但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这个是一个好朋友，中国人翻中文翻自己也不错了啊。就这个朋友，就是我们有痛苦，我相信姐妹们常常一有难过，马上挂电话，对不对？找一个知心的朋友谈谈啊，有时候会让你舒畅一下啊。他说本来我一个这样的朋友，这种朋友怎么样？现在也背叛他啊，也在背叛他，所以他真的很苦啊，啊，真的很苦。他甚至苦到一个程度，他都觉得，哎呀，是不是天下人都错，只有我一个人对呢？我讲了这么多信息，连我自己的朋友都不能够理解，有时候会怀疑的，啊，会怀疑的。那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说，记不记得他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我要等的那一位呢？”难道施洗约翰不知道耶稣是他等的那一位吗？他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但是呢，他已经关在监牢里面，看耶稣没有动静。啊，哎 ，wait a minute，are you the one？ 所以他会才会而不是不单单自己脑子里觉得怀疑，他甚至还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啊，那主耶稣回答的话，我们都记得，就从以赛亚书的这 quote 啊，证明他的确是他差遣的。所以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我做开路先锋，现在看到前面好像都不对劲了，啊，会有这样的困境啊，所以耶利米就落在那个境况里面啊，所以他心里很痛苦，要到神面前去 argue， 要把这个他的案件陈明在神的面前。下面就看见他两个起伏啊，一个呢，虽然大家都不听他的，虽然都把他讲的信息当作笑话来嘲笑他，虽然他的最好的朋友，能够可依靠的朋友都背叛他，但是怎么样？十一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他的唯一的依靠就是怎么样？神和我同在，神还站在我的这一边。下面紧接着那一段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凯歌啊，你可以在这个几处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哈，摩西的凯歌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底波拉的凯歌在四世纪第五章啊，还有诗篇二十四篇啊，这是很典型的凯歌。所以在这一看，哇，不错啊！这个耶利米在神面前一倾诉他的心中难过的时候，他灵被提起来了啊！一旦他说这耶和华是与我同在，他马上看见神是他的怎么样，是甚为可怕的勇士啊！他突然之间他觉得这个信心恢复过来了啊，因为好像他的案情在神面前陈明以后，神给他有回复。可是呢？到了第十四节以后，你会觉得奇怪，耶利米怎么搞的？他的诅咒，他的生辰啊。那这段经文呢，加有旧约的背景呢，就啊，很巧妙的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怎么样，不可以咒诅神，不可以咒诅父母，对不对？咒诅神跟咒诅父母人是他的下场是什么？死啊。那你要看这个经文呢，是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节到十六节，跟二十章九节。那这个耶利米很聪明，他知道的，不可以咒诅这个神，也不可以咒诅父母，他咒诅谁呀？那些报喜讯的人，这个是个 loophole， 所以就咒诅这个怎么不让他死在？他不可以咒诅他妈妈，他说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免得我还活出来过这么痛苦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假如你去欣不应该说欣赏哈、啊，你去体验这个耶利米，他是很聪明的哈、啊，他知道不可以咒诅神，不可以咒诅父母，但是他心里那股气，他三号要冒出来，他就咒诅那些报喜讯的，咒诅这个让他生出来啊！那实际上他心里痛苦的不得了。所以你是看那一件事情，我们人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人一得胜以后，这个简直是一帆风顺，下面就是整天唱凯歌的，是吗？不简单。我们在灵里面也会有高低的，前面唱了凯歌，下面在咒诅他的生辰，听起来好像是不合理的事情，这就是人，活生生的人，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直样子强的，在很强的信心之后，只要碰到一点点事情，我马上就。就倒下去。先知里面还有谁最典型的例子？以利亚。有谁像以利亚那么威风在加密山上？那时候的胆量，哇，这不得了的。 但是只要这个耶西别说我要杀他，他逃得比谁都快。那常常我们就会觉得，哎，耶利米怎么这么差？那这个以利亚怎么那么差？哈，这就是我们人。假如我们不了解我们人这一段，这个我们的本质的话，啊，我们不是太自高，就是他们常常觉得爬不起来。啊，记不记得以利亚神当他逃的逃命，简直是死了算了吧？哈，你看都在求死，你反正很有意思的，失望的时候都在求死，神有没有把他放弃？没有，啊，给他预备饼。啊，还继续用它给他信息，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啊，这就是我们神。所以你看先知这些这个记载哈，啊，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啊，神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的神，啊，我们会高会低，啊，但是神永远不放弃我们。啊，耶利米在这里啊，虽然他吐了这样子的心声哈，啊，但是啊，让我们看见啊，神仍然在用他。那最后我要 wrap up 了，这个不然今天又讲不完的。啊，有几点下面就有，我就没有时间，我就用叙述的方式了哈。其实我们人经过苦难，实际上是特别是神要用的人，他一定会经过苦难的，你放心。假如你一帆服侍神一帆风顺， something's wrong。啊，这不是我在这吓唬人哈，啊， something's wrong。因为神要用我们，我们的确确要经过这些苦难，我们才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的神，更深一层对我们有了解。平常我们对自己不大了解的，也许你不信啊，你走过神的路，你会发现我们在苦难当中才真正认识自己啊。所以哀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写出来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这些事情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正视正面来看我们真正的人生是什么。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在这种要写哀歌的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体会不到的啊！你会去回去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照人来看都是惨的，这些人这辈子什么都没得到人，但是他们可以远远望见神的家，有神为他建的城啊！亚伯兰傻瓜吗？不是啊！他在他的这个生活的当中，他的视线超越了。啊，视线超越了。啊，我上次我记得提到过，一个走神的路的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开始是叫做 orientation 啊，因为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啊 ，great 啊，这个特别讲的福音四律的时候就说啊，神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计划 ，that's great， 所以我们能够找到方向 orientation， 但碰到难处，我们变成怎么样 disorientation， 就发现嘿，以前我觉得一切都神的祝福，真的这些东西怎么搞，现在不见了。突然间失去方向 disorientation， 假如我们在 disorientation 中间，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 reorientation， 重新再看见我们以前也许的方向不是完全正确的，叫 reorientation。 所以神常常借着这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有突破。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像耶利米也好，或者其他先知也好，他们在这个所谓在哀歌这种形式底下来跟神诉说的时候，他的态度很重要。他不是在批评神，他是把他的心里想不清楚的事情怎么样告诉神。换句话说是 open mindedness。哎，我以前都以为你是祝福的神，奇怪，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困难？好像我在前面一点出路都没有，是带着一个来到神面前询问的态度，而不是说神啊你不公义，神啊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哀歌或者是困难当中能够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把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坦坦白白的告诉神 ，as a question， not as accusation， 啊，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常常会怀疑神好像睡觉啊，神是诗篇告诉他怎么从不打盹的，神显然不是睡觉啊。那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会缄默呢？会沉默不讲话呢？问题在哪里？很多事情不是经过我们自己去经历的话，自己去对付的话，自己去走过这条路的话，这个突破不是我们的啊。有人举一个蛮好的例子，就好像母鸡孵蛋的时候， 你只看那母以前我们家里养过鸡，谁知道哈？这个母鸡来这个要抱小鸡的时候，傻乎乎的，这个整天就是不就是吃了喝了水，吃了东西马上就去孵那个蛋的啊，很忠心的孵蛋。但你会发现一件事，它只是孵蛋，它从来不去捉这个蛋壳的。当那个啊，现在在美国这个长大了，什么东西都是 supermarket 来的哈，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形哈。那这鸡要快要孵出来的时候，谁在捉那个蛋壳？小鸡哎，捉得蛮辛苦的。你就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母鸡啊，在帮这个小鸡在戳这个蛋壳的，从来没有的。因为这是一件自然界的一件事实。如果母鸡那时候帮助小鸡捉蛋壳，小鸡出来活不久的。啊，它没有这个力量，活不久的。一定要它自己经过这个啊，才能够突破。那常常是要自己去经过的，啊，常常自己经过的。最近我儿子跟我讲了一些话，很让我安慰。他是做老师的，教孩子。他以前叫我教他数学的时候呢，我常常他来问我，我叫他回去自己再去想。当时他气得半死，啊，他说我来这里就是不会嘛，所以你给我答案就好了嘛，叫我回去想干嘛呢？啊，他最近才跟我讲，他也去教小孩子，他说，哎呀。我现在发现很难过一件事，就我越来越像你了。但这些小孩子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还说你回去想。他最后就想起我小时候你怎么教我哈。他后来才体会到，你来到面前把你答案给你，你回去你还是没学会，因为你自己苦思，突然间哎呀，我悟出来了，我知道了，你下次这个学会东西是你自己的。神为什么会缄默，就是这个原因。这时候整天把答案通通喂给你的话，你还学得会吗？就学不会了，学不会了啊！这是神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好像在那沉默一样。那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思想，我们或者对神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跟我们遇见的情况不合的时候，我们在逻辑上过不去了啊！所以呢，常常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们的默想，在神面前的申诉啊，常。在我们在神面前很这真是很露骨很彻底的反思啊，让我们能够真的了解啊，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啊，约伯一直在问神，神给他回答，你假如你去看约伯记的话，猛然一眼看下去，好像神答非所问啊，好像答非所问啊，但是问题在哪里？神就要啊这个约伯去想一想看，你是谁？我是谁啊？所以他才最后是说，我以前只是风闻有你，今天我才认识你。所以真的啊，这个哀歌不是白过的啊，真的是要让我们经过，实际上经历这个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神啊。那最后呢，我是从别的一个写书的人写下，我觉得对我讲蛮好的一件事哈。他说呢，生命需要不断的突破，特别基督徒的生命要不断的突破。说圣经只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通往正路的方向是什么，并且也告诉我们已经有人循着这方向已经找到了。他说剩下来的就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走这条路。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对我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就 quote 给你们啊。那这个哀歌我们这个讲完了。好，今天呢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很乱。所以我也会很乱的讲啊，这不开玩笑，不是真的会乱讲，不可以这样。乱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起就讲了，就是说这个耶利米书啊，它不是按照时间记载的啊，所以看起来真的很困难啊。它可以从昨天的事情突然间下一章跳到明天的事情啊，对不起，先讲明天的事情，再突然间下一章跳到讲昨天的事情啊，会有点乱。所以我在我讲义里面稍微帮助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那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蛮长的，因为讲的是犹大国最后这段历史啊，犹大国的最后这段历史，两个王，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这个谁啊，西底家，然后后来这个做了总督的这个基大利，然后加上他们后来逃到埃及啊，就是整个。这个犹大国的最后这段历史，所以蛮长的啊。所以当然今天我不会讲这个历史啊，我只是列在这个把这个时间列下来啊，你们自己有机会回去可以看啊。那我会从这里面有几段的经文啊，我们拿出来看 在一个很动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几个人物啊，来看看啊，这个我们人在处在这不同的这个同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好，那这里呢，我提到的就是二七二八章呢，是讲到是在这个西底家时代啊，这个耶利米啊，最后再来劝告王，劝告当时的这些当官的，和这个当时的先知来辩论啊，这是一段。那我等等会花一点点时间来看。那从三十六章到四十五章，就是我刚刚讲的蛮长的一段历史，就是两个王，基大利还有到这个逃到埃及这段故事里面。那在三十四章到三十九章这段有点乱，乱在哪里呢？就是说三十五、三十六章是在讲约雅敬。啊，但是三十四章、三十七章、三十九章呢，又是讲到这个西底家这个王，我不知道你们对历代这个王的前后时期有没有点印象？我们大部分是从约西亚王开始，对不对？下面他的儿子是谁呢？约雅敬，约雅敬后来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约雅金只做了三个月。就被逮了啊，然后呢，后来就他的叔叔，换句话说就是约雅敬的弟弟啊，来当王，他就是谁呢？就西底家，西底家呢是一个约雅敬是个恶王，没有话讲，西底家是个昏君啊，他又想要好，但他没有这个毅力啊，他不能从善如流啊，这个西底家，然后呢，西底家也亡了啊，也被掳了啊，那剩下来。就后来就是巴比伦王呢，就派了一个总督，就是基大利，基大利也没有做了多久，被人家宰掉，被人家暗杀杀了，杀了以后就天下大乱，就开始逃啊，有的留在那里，有的逃到埃及去啊。在整个这过程里面呢，每个人你会发现很稀奇的，王也要问这些人要逃到埃及也要问啊，就说耶和华有话给你吗？啊，假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下啊，他们都在问耶和华有话给你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问的？啊，因为怎么样，做件事情心里不大担保哈，最好有个神的话啊，那我也可以抓住。但是这些人你会发现，他听了耶和华的话又怎么样呢？这个西底家也偷偷怕被人家知道，所以偷偷的跑去问这个耶利米啊，耶和华有话吗？讲完以后呢，照样不听。要逃到埃及的人啊，他逃出去之前呢，也在问耶和华有话给你吗？耶利米告诉你要留在这里，你逃到那边是死路一条，听不听？也不听。啊，所以我们要问神的话的时候是蛮小心的。我们问了神的话，目的不是给我们听听而已的，是要我们怎么样遵行的，所以在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好。那这个历史呢，我就刚刚算是很快的 cover 了，我就不再提了哈。那也许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啊，第一个呢就是二十七、二十八章，这里呢就是讲到在最后这个时候耶利米。在这个要跟这个他们来传讲他的信息，但是呢，反应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并不是那么好。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先知他常常不但用嘴巴讲，他常常好像这个有一个这个 skit 哈，就是一个短剧一样的啊，他会用一些行动表达出来。那在这个二七二十八章里面呢，耶利米他就说，你们一定会被巴比伦来胜过，而且要被巴比伦王呢把你们俘虏到他们国家，就会怎么样付个额，所以他就用个额来做这个这个记号来告诉他们是这个信息的本身。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他告诉了这些百姓之后呢，他又从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来告诉西底家王。西底家我们刚刚提的是最后的一个王啊。那告诉西底家之后呢，他有没有好，我们念一下哈。第十二节他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 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用刀用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他跟王讲，所以你会发现在最后这个关头啊，这个耶利米他苦口婆心的痛的人去讲啊。到了十六节呢，他就又跟祭司在讲啊，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些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说的是这个假预言啊，不可听从他们等等等等啊。那在这时候呢把这个耶利米讲的一个信息，实际上是人都不愿意听的。那这假先知讲的信息呢，人想不想听？想听啊。你会发现谎言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即使是你明明知道谎言呢，假如是好的话，我还是愿意听的啊。这就是当时这个一些人的这个心态啊。那这些先知呢，我的一个原则也不能破掉哈，就在讲台上绝对不谈政治 ，OK 。所以呢，一谈到政治是讲谎话的人实在太多哈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这里就说这很应时的，这假先知讲的话是很应时的啊，但是呢，偏偏这些里面不识好歹啊，偏偏要讲实话。所以耶利米讲的实话就说你怎么会两年回来，绝对不会来的啊。那后来他在二十八章是跟这个先知讲的时候，他说两年绝对不会回来，你在两年之内你怎么样，你会死掉的啊，那个对那个假先知讲啊。那在这里耶利米到最后还是讲这些人所不愿意听的话啊，但是呢他非讲不可啊，非讲不可。好，这是讲到耶利米在最后这一段啊。那我们下面呢很抱歉，我今天大概是会比较跳一点啊。我翻到37、38章啊。好，我们翻到37、38章。这里呢就是在耶利米还是在讲到这个西底家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呢耶利米还没被抓之前呢，他就去到他的家乡去，结果碰到一个overzealous 这个 local officer 啊，这个在守城门的人，这个特别这个爱国啊，就把他逮住了啊。在37章的，很抱歉啊，假如这几章经文你们自己没有看的话，这样讲对你们讲是有点为难啊，这个跳的比较厉害。那也许现在我们稍微读一下的话，也许可以抓住一点点哈。37章11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呢，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明地区。他是便雅明人啊，在那里呢得自己的地业啊。他到了便雅明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啊，斯利米亚的这个儿子，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这投降加勒底人呐！”耶利米说你这人说谎，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啊。然后呢下面说他不听他话，就把他抓住，而且把他送到他们当地的首领那里呢，把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牢房中。其实这是我们先看这个 overzealous 这个官呢，就叫做这个伊利亚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危急的，他们是稍稍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就是说本来巴比伦王已经要来灭这个犹大国的，但是因为埃及人上来帮他们忙，所以暂时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撤了，所以好像犹大的人有一点的喘气的机会，但这只是暂时的啊。等等，这个巴比伦王又会来的。其实，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候，他们这些当时的人完全没有听到耶利米的信息。完全没听到耶利米的信息。在这个最为难的时候，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悔改啊，按照神的话做啊。但是呢，一般人听不进去的，是太困难的事情了。要悔改是太困难的事情了。 那就是争什么东西？你爱国，我不爱不爱国啊？所以我今天讲要很强制拉住自己的 emotion 啊啊！所以真正为难的是不应该，最大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回到神面前呢、啊？而不是在指这个人爱国，那个人不爱国，那是他的 issue 啊。那这个是很可怜的人啊。我真的要认出自己舌头啊！这个人很可笑。这时候好像是这个拿到鸡毛当令箭，说啊，我终于逮到一个叛国贼，就是耶利米啊，就把他抓起来啊。那在你就可以，这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很重要的人物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出，在一般的人的心中，神的信息根本没有到他们里面心的里面。所以常常呢，很热闹的抓住一些这个 peripheral 的 issues， 就是说外围的一些问题，在那吵来吵去，在那很殷勤的在那做。啊，所以真的，当我们看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危机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看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非常要留意的。啊，那回头讲美国的政治可能稍微好一点哈，那就是。其实也是，美国虽然现在非常的繁荣，但是这个繁荣的背后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我前面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这个先知书里面尽量强调社会，社会是不是离开了公义、公平和怜悯，社会是不是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是一个温度计，一个社会不好，再繁荣，这个国家是朝灭亡的路走。在以色列南北国分的时候，有几个很坏的国王，其实在从人的角度看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非常强的。暗利这个王啊，他们从历史的考据里面，当时的以色列非常强的，很繁荣的，但是在神眼中是一个往败亡的路走的一个国王啊。所以要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的神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听进去没有，我们是不是对神的信息有反应，而不是整天忙忙碌碌在那些 peripheral issue 啊，在那辛苦啊，这是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呢，就是这个王，西底家这个王。我刚刚讲了，西底家这个王，你说是不是个坏人呢？也不完全是个坏人，但他就是说，又想要知道神，又想要听神的话，但是外围一有的压力以后呢，马上又跑掉了，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这里讲到他第十六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啊，第十七节，西西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我刚刚提的，对不对？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西家王说：“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或在你的臣仆，或者这个百姓，已经把我囚在监牢里呢？”等等等等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假如他一点想要知道神的心思都没有的话，那也冤枉了他啊！因为他的确是他主动的去到牢房里面把这个西底家提了出来，而且偷偷的到他自己宫里面。啊，这个私底下问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他显然很怕周围他的那些反对的势力，所以他都不敢让他知道。三十八章你去看以后，而且还最后叮嘱这个耶利米，他说我们这个私下的这个谈话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啊，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啊，看出这个西底家的心情，啊，所以他想要知道神的话，但是他听了以后他又不敢遵行，啊，又不敢遵行，以至于他怎么样？最后的下场很惨，啊，很惨。我们在生活里面啊有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要知道神有耶和华的话吗？我们也很想要。啊，我就要提醒我们彼此提醒的，就是当神的话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做这件事情？糟糕，周遭的人我都会得罪光了。我敢做吗？会不会跟西底家一样算了？耶和华讲，反正我还没有被逮嘛，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算了。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因为在神的眼目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和怜悯。 我再三强调，以后大家会觉得我已经讲得很烦了啊。那这就是神的性格，神在所有信他人身上的一贯的要求，对他属于他的国度的一贯的要求，对他属于他的子民的一贯的要求，就是要有反映他的性格，公平、公义和怜悯。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常常会在这上面受到挑战，盼望我们听见耶和华的话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个信心，愿意去遵行。不是所有神的话都是 popular 的，都是很大家都很喜欢听的，其实大部分不大喜欢听的，常常是刺耳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站得住。耶利米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人，虽然他眼泪很多哈，但是耶利米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他不管他流眼泪也好，跟神 complain 也好，跟神 argue 也好，但是从来自始至终一直坚持到底他的信息。这是耶利米值得我们今天效法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忠心他的话到最后，到最后，甚至于他到逃到他被他们好像被逼迫带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信息没有改，还继续的讲，也是被当时的人所弃绝的。好，时间关系呢，只有讲最后一个人了。第38章第7节，这里有一个人呢不大起眼，所以你都会发现我蛮喜欢小人物的哈，不大起眼。这时候呢，耶利米被人家关，不单是关在牢房里面，他是关在一个很糟糕的牢房里面，就是是一个水库。水库就是耶利米书前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水池 cistern， 因为在那当地人他们很喜欢挖池，挖了以后储水。他这个池呢，有时候水用完了后呢，就放弃了，放弃了就变成一个关犯人的地方。那这个是个水池，是一个小洞可以进去的，所以下去的人经常是第一个出不来，就像一个人掉到井里爬不出来的。第一个是出不来，第二个呢，常常丢进去的人基本上人就不管他了，就让他饿死、烂死等等，就死在那里面。所以你假如你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才知道耶利米整天跟这个王在讲，你一定要把我这个里面救出来，不可以再让我在这个里面啊。但在这里面呢，很多人都在落井下石也好，不听耶利米的讲话也好，讥笑他也好，要来陷害他也好，都有。但是耶利米有个朋友，这个朋友不起眼啊。第7节，他在王宫里面有个太监啊。这个太监这字我们有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太监这个字常常实际上不一定是中国人古时候那个太监那个意思啊，常常是宫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官员啊，也用同样这个字啊。所以有人才会争辩这个但以理到底是太监还是不是太监，其实假如你知道原文的话，你这个 argument 也不见得存在啊，也不见得存在啊。他说是宫里的太监，古时人啊，他还是个外邦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以伯米勒。他听见这些贵族啊把耶利米放在牢狱里面 ,OK, 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呢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时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OK,不是王想到，是这个太监，是一个外邦人想到。是他对耶利米说什么呀？他是先知，这些人都向他行恶，所以他认识耶利米是谁，而且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不苟同，所以他向来跟王来请求，所以王答应他了。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你要看他这个人做了些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从库房以下呢，从那里取料些什么碎布，还有呢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示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 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这个什么鸽子窝是吧？就是这个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这耶利米仍在留在这护卫兵的院中。护卫兵的院中实际上是王的监牢。在那个这个水牢里面的，实际上他们是私人的这个监牢啊。这里让我们看这段记载很平凡，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哈。但是你去细看的话，你去想想看，这个太监以波弥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看圣经就要去想他才知道里面讲什么啊，不然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一个，这个人心思细不细？很细啊，是不是有怜悯人的心呢？你看他一想要去救他，都想要怎么救，都是想到。所以因为绳子，特别耶利米被关了久，我想绳子蛮瘦的。你用一个绳子拉人上来的话，他会受伤。所以他事先就想好，用一些这个那时候没有 styrofoam 没有这些东西啊，就用这些破布啦，这旧衣服啦就给垫了，让他拉上的时候不会受伤。很心思很细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真的很关心耶利米的好歹。关心的好歹。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耶利米关就关掉了，反正先自己杀了很多个，多一个也少多不到哪里。但是呢，他会关心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所以耶利米虽然很多人攻击，很多人不听他的话，很多人要陷害他，但是神就为他预备一些人想不到的朋友。所以做神的先知呢，也不要太泄气。虽然是一个 the loner， 是一个 lonely job， 但是神会按照时候的需要安排一些朋友在他的周遭。他就是一位。那我们也知道在他的这个皇宫里面这个基大利的爸爸实际上以前去救过耶利米，免得被杀掉的。所以也是有朋友的，所以神会预备他的朋友来帮助他的。那我们先跳到39章18节，看看太监呢，神真的是很眷顾的哈。这个时候呢，39章已经耶路撒冷已经完蛋了，已经陷落了哈。那神因为这个以波弥勒的因为他救耶利米的缘故呢，他这里就讲了一句话，18节：我定义要搭救你，你不自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对这样的一个不起眼人物的一个评语，一个评语很有意思的。他说呢，城已经破了，在这兵荒马乱中间，我会保守你，你不会在这乱军之中被人家杀的。这里有一个他们这犹太人的一个片语哈，就是说你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换句话说，我这个命是捡来的，就你会保留你的性命你这个命是捡来的，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因你依靠我，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玄哈。就是这哇，这大有信心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你是信靠神的人。我纪念。这里最后我们想起来一个主耶稣，他就说你把凉水给一个小子喝，这个人怎么样？不得赏赐。所以一个怜悯人的人，神从来没有忘记过的。这个故事，假如你去看。这个整个耶利米书啊，常常会忽略过去的，但是神不忽略，神记得。最后还有一点点，应该没有时间占你一下时间哈。那最后的45章就讲到这个巴路，实际上他到后来他也很苦，他也在神面前 complain， 希望不是受到耶利米的影响啊，他就说。第五节，45章很短很短，只是描述这个巴路的一些事情哈。那这里他就说，我为自己，你难道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所以换句话说，巴路实际上是出身很高贵的一个人啊。 那他因为跟着耶利米的缘故呢，所以他常常受了很多的苦。OK， 那可以容许我再一分钟哈啊，他就很苦，那所以呢，他后来忍不住也在这 complain， 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回答说，他说你难道又为自己图谋大事吗？换句话说，你还在想你的前途吗？啊，神给他的回答也是很稀奇的，就我 quote 在这一篇的最前面。啊，他说你要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嗯，你也会发现耶和华对他讲的话好像是答非所问。圣经上我才再三强调，你一发现答非所问的时候，这就是最妙的道的地方，所以要特别留意去看啊。换句话神说啊，是我能够了解你把你的青春你的事业都丢掉了。I understand, it's tough. 啊，你也跟耶利米一样，站在这个殿里面读他的话，也人家也不听。但是你要看到我也蛮痛苦的。这是我一手从埃及地里带出来的百姓，我建造的，我今天怎么样？要做撤回的工作。啊，我的心情会好吗？神也很痛苦啊。啊，最近这个很有名的电影《Passion of Jesus Christ》啊。昨天有个查经的机会，一个人看的是，他说我从头哭到尾啊，真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痛苦啊，很会流泪啊，我们很少看见神也在为我们流泪啊，神也在为我们流泪啊。Passion of Jesus 就是唤醒我们人再去想到主耶稣啊，为我们人的罪所摆上的啊，在这里就像。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你很痛苦，神更痛苦，所以耶稣才会为耶路撒冷会哭啊，在这个为人不悔改他会难过啊，所以神的心肠跟我们一样，我们痛苦的时候神也跟我们一起来痛苦。好，愿神帮助我们啊，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更多的体会神的心。OK， 好，下个礼拜我们没有课啊，很抱歉，这个因为很早以前我就答应人家的一个 engagement 啊，那所以最后还有两堂课啊，我还没有 give up 啊，就是最后两堂课盼望我们老老实实把应该读的经文就把它念完。好，愿神祝福各位。